对抗看不见的敌人。如果弟兄姐妹你像我一样小的时候喜欢看历史小说，你特别是那个跟武侠有关系的，小时候就喜欢看七侠五义的故事，那你会看到一个敌暗我明的不利的环境之下，在敌暗我明之下呢，你很容易受到什么暗箭伤人，对不对？所以敌暗我明的时候呢，那是一个在军事上面是一个非常不利的环境，所以你要赶快要逃脱那样子的 environment， 你要赶快把它转变过来。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经文当中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去追求他，但是我们要认识他。我们属神的子民，我们靠主一定可以站稳，一定可以站立得住。那这样子的应许是包括了你我要做的部分。我们今天在神学上面有许许多多的人以为上帝可以为我们 take care everything， 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我也不要忘记，神在伊甸园当中允许了魔鬼引诱亚当夏娃，似乎好像上帝眼睛闭起来了，似乎上帝并没有把这样子的事情不让魔鬼来引诱人，上帝并没有这样做。上帝允许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可能至今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为什么上帝要让这种事情发生呢？如果亚当夏娃没有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该有多好呢？可是神居然让那条蛇引诱了亚当跟夏娃。那么如今你跟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们如今好像在一个属灵征战当中，你我每一天都在打仗，就像我们小时候看七侠五义啊，或看三国演义一样，你会看到那我们现在明明的处在一个很不利的环境，就是怎么样，敌暗我明，我看不见敌人，我们的敌人我们很难看到，除非你像郭美江牧师一样他看得见，但是绝大部分的基督徒看不见。那么我们如何去对抗这个看不见的敌人呢？那一个在看不见的敌人，他随时可以暗箭伤你啊，那我们岂不是很容易跌倒吗？我们岂不是很容易被他伤到吗？但是在我们了解到我们这个看不见的敌人的时候，圣经上应许我们，你就靠主站立得稳，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我们可以得胜。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很重要的一个 message， 这个信息就是你要知道，你要清楚明白，你的敌人是看不见，我们是在一个敌暗我明的不利的环境，不利的威胁之下。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他告诉你跟我，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你才能够抵抗。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上帝并不是只允许了蛇来引诱而已，神他设立了一道他的系统，他让你我知道，属神的儿女们要对抗这个看不见的敌人，你必须，就是说你我必须负起一个责任，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如果你不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敌人来打你的话，你没有这个好的装备，你如何去抗衡呢？那么这个拿起它穿在他身上，穿在你自己的身上，这个责任在于你，在于我。如果你不愿意穿，如果你不注意敌人是这个样子的有利的条件来攻击我们的话，你跟我很容易就在神的道路上跌倒了。那么这个就是 离我的属灵的敌人，他一直要做的事情，他喜欢看到你在走在神的路上呢，把你扳倒。这就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讲说，我们的敌人到底他在怎么样把你跟我扳倒，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他，还能够靠主站稳，不会被他扳倒。那简单的讲，今天的道就是在讲这一些。好，我们弟兄姐妹请大家一起先来读一段的圣经，记载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的前面一部分。弟兄姐妹我们起来。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所以我在这边征战的原文叫摔跤，所以当你知道这个征战的原文是摔跤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征战是肉搏战。摔跤就是两个人怎么样抓着对方的手，你要用你的脚劲，用你的腰力，要把对方怎么样摔倒。所以在这个在他们当时罗马人的这个竞技场上面，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摔跤的意思。这个摔跤就是面对面肉搏战，你呢你没有办法逃的。你如果是在那种摔跤比赛当中，你说哦，我不要跟你打，我不要跟你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的。这种征战的这个场合上面，你不摔跤那你就输了，你跑了你也等于是输了，何况这个仇敌绝对不会放你，绝对不会放你过的。我的意思是说，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就在属灵征战当中，不管你喜不喜欢啊，待会你就会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好，好在磨难的日子呢，新译本把它翻译成邪恶的时代，它的英文翻译叫 evil day， 那 evil day， 那不是那个 day 呢，不是一个复数，很奇怪。那但是呢，你可以讲说是一个世代，一个邪恶的时代。所以新译本把它翻译成邪恶的时代，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成磨难的日子，好像只有在那种苦难的日子以后才要这个样子，其实不是的，其实是 every single day。 因为我们现在在撒旦掌权的世代里面，所以我先要把这个大概的讲一下，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叫属灵征战，肉搏上面的摔跤。那我刚刚讲了，只是跟我们摔跤的这个恶魔，跟我们摔跤的邪灵，你看不见。那在这个看不见的这个邪灵当中，我们怎么去跟他征战呢？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在我们属神的道路上把我们扳倒。那这个扳倒就是在摔跤的时候要把对方扳倒。那我们在基督徒里面，我们常常听见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要把你的弟兄绊倒 trip， 就是让他跌倒的意思。那绊倒跟扳倒是不一样，绊倒你可能是无心的，绊倒你可能在走路上面呢，前面放了一根香蕉皮，他一滑就滑跤了，他自己就跌倒了。但是扳倒不一样，扳倒他是真的是把你这个整个人就抓起来往下摔，好像我们以前看那个楼道哈，就把你摔倒，摔倒在地上，让你爬不起来，让你不能够走路。那么这个扳倒是存心的，有些时候我们绊倒弟兄姐妹呢是无心的，那或者是有名的牧师犯罪之后，信心不坚固的弟兄就会被绊倒。这几天在基督教界有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全世界最大的教会的牧师赵庸基牧师现在已经被判刑 入监牢三年，已经被抓起来。那这件事情是三天前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述职贪污。那报纸上的报道，他是讲说他利用他的职权帮教会买了他儿子，他有长子，他的长子买了一些亏空的股票，然后他用教会的钱去把这些股票买过来，所以让教会呢亏损了，我不知道怎么算，1500亿韩币，我不知道是多少钱，但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那么在去年的时候，他的韩国纯福音教会30个长老联名的去控告赵永吉牧师，然后最近法院判决3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因为他已经75岁了。但不管怎么说，绊倒可能是无心的，绊倒可能是因为某些事情呢，你让弟兄姐妹，让信耶稣的弟兄姐妹呢失望。当一失望的时候，他对神的信心就失去了，以至于他在行走在神的道路上的时候，他会说：“我干嘛要这样追求他？”连那么一个成功的一个牧者，他都晚节不保，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跟郭牧师啊，美嘉牧师还有联络，我就写了一个 line 过去，我说郭牧师这件事情你知道吗？他说他早就知道了。他说他给我的评语就是说，创业维艰，守成不易，晚节要保啊。所以在我们只能讲说，一个全世界最大教会的牧师，主任牧师，他这一件事情会不会对弟兄姐妹有没有影响呢？你觉得？一定会。所以呢，你可以讲说，因为他这么一件事情，你看似好像说就是因为钱太多了嘛，可能一下子受到诱惑，也许可以把他淡而化之，你可以把它讲小一点，没有关系。但是很不幸的，他却是全世界最大的牧师。然后呢，他这件事情一发生以后呢，你想想看，那些比较传统教会的牧师，他会放过他吗？你就看到唐崇荣牧师就会讲一些话，对，某些牧师就会讲一些话，然后开始攻击谁呢？开始攻击对林恩开办。Okay。 但是弟兄姐妹，这是他个人他的个人的问题，但是他的绊倒可能会绊倒我们吗？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现在坚决的说，那是他个人的行为。我跟郭牧师讲，我就说我们为他祷告。他如果说他需要跟神跟人认罪悔改的地方，他必须要自己负责任。那我们呢，在代祷方面，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可以替他认罪，就好像我们可以替我们祖宗认罪一样，但是我们没有帮助他，没有办法代替他悔改。我再说一次，在我们认代祷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帮助弟兄姐妹认罪，但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悔改，因为悔改是他自己个人的事情。我们为他认罪，可以求神的恩典，求神的怜悯，使他再度站立起来。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跟神祷告说：“主啊，我悔改啊，我帮助他悔改。”不可能的事情，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像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祖宗认罪 ，confess， 那么神就可以赦免。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替祖宗悔改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再得救的机会。好，我们为祖宗呢认罪是为了怎么样？为了他的那些咒诅不会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为他代求， 我们求神的恩典跟神的怜悯。那另外我们也可以从他这一件事情当中，我们要小心，我们也要警醒，不要晚节不保啊。那个晚节不保呢，通常只有三方面，不是钱就是异性，现在世代比较败坏，不然就是跟第三者，不然就是权力。 OK， 有很大的争执哈。 Money, sex and power， 通常这三方面呢，不管是不是信耶稣，在这方面都很容易被诱惑。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讲，我跟我太太在这个地方不会，我们非常的 sure， 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你放心，我们教会的每一笔的财产，每一笔的 transaction 的记录都记得清清楚楚。但是不管怎么样，无心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保守自己，不要被这样的事情绊倒。哪一天，我说哪一天呢？如果有个有名的牧师，我不要讲谁哈，但是通常批评别人的、自己的，通常都有点问题。如果说他也跌倒了，你也不要担心，你也不要害怕。每一个人都要自己亲自面对我们神。有一天，你跟我都要站在基督台前，那我们对事情要向他来交代。这个事情我自己也是要这样子，你也要这样子。没有一个人可以信你，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要站在基督台前。你跟我都需要的，但是在面对我们敌人的攻击之下，赵雍基牧师他跌倒了，他可能是一个贪婪的，或者是为了爱他儿子的邪灵一直在搅扰他，让他做出这样子的决定。你要知道，这是仇敌最可怕的地方。当然我也不能够完全怪仇敌哈，也可能是他自己里面的骄傲。但不管怎么样，有些骄傲啦，或者是些自大啦，或者是这种过错呢，很可能也是因为邪灵的引诱哈。但这个我们不晓得，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哈。绊倒弟兄跟绊倒弟兄是不一样的。我写这篇道的时候，赵雍基牧师还没有出事情，我根本不晓得，我只是拿他来做一个很实际上的例子跟大家讲。所以第三，人际关系上面的冲突都是属灵的摔跤。我不晓得是不是他的儿子跟他威胁还是怎么样，但是赵雍基牧师他还是这样做了哈。不管怎么样，人际关系上的冲突是属灵的摔跤，所以你要认清仇敌的伎俩。圣经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可以生气却不要犯罪。你可以很生气，大概一天之内呢，你就要气消了，要赶快消怒，免得仇敌借着我们的怒气而去犯罪。你可以生气但不要犯罪，生气不要犯罪，但一旦犯罪以后呢，就是被扳倒了。所以在跟这个看不见仇敌在跟他属灵摔跤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被他扳倒了，就是在你我的身上犯罪了。那扳倒了，但是感谢主哈，我们赶快认罪悔改，求主赦免，就可以再度的站起来。这就是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福音啊！如果说你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要跟他讲说你赶快相信耶稣，接受主耶稣可以得到赦免。那对于已经相信主耶稣的弟兄姐妹来讲的话，对他来讲的福音就是说，你得罪上帝得罪人的地方，你赶快认罪悔改，得罪人的地方向他认罪。我们华人比较少有这样子的操练，美国人比较好一点。你对人有不对的地方，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你要有认错的勇气。 I was wrong， 我错了，请你原谅我。 我说错的话，请你原谅我；我做错了这件事情，请你原谅我。Please forgive me。我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很少看见，请你原谅我，很少。因为我们从小在家庭长大的过程当中，很少你的父亲母亲是这样子彼此对说的。Rarely， 很少的。所以我们华人很少去承接，但是在基督教的文化里面 ，confession， 认罪、悔改，你跟人家道歉，请他原谅我，是告诉他说我要改正我的这一件错事情。你有没有勇气？你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伟人？你是不是一个属灵的巨人？就是在乎你的人际关系当中，如果你出现了问题，如果你出现了你生气又犯罪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把它 correct。 不管是谁的错，不管是谁的错，如果你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那那是你的责任，要去 confess and sorry and I will not do it again， 我不会再做一次。这就是一个懂得靠主站立得稳的基督徒起码的一个标准，起码你会这样做。因为我们征战的敌人不是看得见的弟兄姐妹，是那背后的邪灵。背后邪灵就搞你一下，让你跳起来。最近啊，我常常在看一些新闻，我专门看什么样的新闻呢？我专门看那些所谓的末世的新闻。这个有一个网站呢，它就常常把一些末世的新闻呢，就把它列出来。那个末世的新闻包括什么呢？包括他说，在某些地方，某一个人因为妈妈不让他打电动玩具，他就把他妈妈给杀掉了。因为某些的事情，他妈妈不给他吃东西，他把他妈妈打伤了。那你就会觉得，就是说人怎么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呢？他做这样子的事情，他虽然说是一个很气愤的一个状态，就是他很生气，但是说他犯罪了，他打伤了妈妈，甚至把他妈妈给解决了，因为他受不了。那这些都是看不见的仇敌在激发我们的。所以我是说，人际上面的关系冲突都是属灵的摔跤，你不要小看这些冲突。这个冲突一天到晚在冲突的时候，你有一天控制不住，你可能会做出一些你会后悔的事情。我跟师母之间也有冲突啊，你不要说牧师师母都很厉害啊，都不会有脾气啊。我们也是磨了很久，我们才会彼此的很真实。那我们在属灵的看不见属灵的敌人当中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要破坏家庭，特别是基督徒的家庭。所以他会想尽办法呢，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制造事端，让你们去争吵，让你的小孩子没有安全感。所以你小孩子的个性也在父母的争吵当中被形成了一些不太好的习惯，他也对婚姻没有安全感。所以现在世代越来越晚婚的趋向，除了因为工作的关系之外，还有他们不敢踏出结婚这一步，因为他们看了太多在自己的家庭，在他的同学，在他的这个 community 里面，他看见了离婚的人这么多，所以他们选择同居，他们选择不要结婚。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趋势，我不晓得我们再过100年之后我们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不晓得，但是这是撒旦魔鬼的一直的轨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面对对抗这个看不见的敌人的时候，你我要知道我们属灵征战的目的要得胜， 得胜什么呢？我们不偷不抢不骗，我们不会去恨，不会去打，不会去杀，不会去奸淫，不会去背信，不会去邪道，不会去说谎，不会去毁谤，不会去咒诅，不会去不饶恕不解怨，不会去贪婪，不会去诡诈，不会去恶毒。这一些就是我们征战的目的，要持守住我们不会做这些事情。我们与仇敌征战摔跤之后，我们还能够站立得住，我们不会犯罪得罪上帝。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属灵征战的一个目的。我们可能在我们当中这一长串的例子，可能你常常在做，你常常做某些的事情，但你不要放弃，你是神所爱的，神所要你做的就是穿上全副军装，你在破口的地方求神赦免，求神帮助你再度的站立起来，不要害怕。我们在教会当中，牧师师母的最大的职责就是帮助你站起来。陈传道、贾传道跟我们一样，也要帮助你再站立起来。我们看不见的敌人有四种态度，就是在我们今天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啊，我把它列出来哈。但是你不要害怕，你有天使的保护。我们有四种敌人随时可以来攻击你。那这个四种的敌人呢，我们可能可以对比，我们的邪灵仇敌有四种，那天使也有级别的，起码天使呢我也找出有四种。第一个就是这个天使长，对，天使长有米迦勒，有那个Gabriel 啊，加百列，还有 Michael， 那还有呢？还有基路伯，遮盖约柜的基路伯，还有四活物，还有叫撒拉佛，所以他呢有不同的天使的级别也在那个地方。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Guardian Angel， 你跟我都有一个守护的天使，那这个守护的天使，不晓得是归类在哪一类里面，但起码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得到有不同的称呼，有不同的级别，各司其职。那么有些的神学家他把这个四种的敌人呢，把它分成一个 hierarchy， 就是一个有次序的，他认为第一个执政的是最大的，就是撒旦跟很少数的一个他的左右手，那个是最高层的统治者，这是撒旦国度的统治，是执政的。第二个是掌权的，是有权柄的，他们的权柄和能力是执政赐下来的，他们执行执政者的旨意，就好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他们顺服空中的掌权者。那这个空中的掌权者透过世俗，很重要，透过世俗可以运行在悖逆之子的心中，以弗所书二章二节，因为那个掌权者跟第六章这边掌权者是同一个字。那这个掌权者你可以讲说是比较带领的领袖，但实际上执行的还有下面那一层，就是最后一个天宫属灵气的恶魔。我们跳过来，我们先讲第四个，是在恶魔界中属撒旦邪恶不道德的灵，他们听命于掌权者。那这是如果我们顺服这个世界潮流的话，如果你常常去听那些重金属的音乐，你常常去吃迷幻药，你常常去nightclub 去找女人找男人，去那些地方听那些的音乐吃那些的药，那就有很多的东西就会在你的身上，这是你的选择，那你的选择你就要自己去负担那个后果。很多的邪灵会来，很高兴的会住在你身上，不见得是要邪灵的 possession， 不见得被鬼附，但是起码他们呢很容易的引诱你， 很容易的勾引你去做他们要你做的事情，就像在伊甸园里面，他们如何勾引夏娃去吃那个果子一样。你看起来好像是夏娃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可是呢，不要忘了是蛇在旁边一直在引诱他。那个这个行动是谁做的呢？是夏娃做的。所以呢，夏娃跟亚当吃了以后，违反了上帝的命令，所以他们就遭受到上帝的处罚。邪灵在旁边哈哈大笑。所以我今天这样讲，就是要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犯罪扳倒，被扳倒了，邪灵在旁边就非常的高兴，因为他可以夺得我们的福气，把我们的福气拿走，把一些神的咒诅就加诸在我们的身上。第三类是管辖幽暗世界的，就是恶灵界的掌权者，好像但以理书第十章的魔君，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国家，好像中国最上面的最高层的那个空中掌权者，最高层的指挥官，但也有人把它解释是地狱的统治者，因为管辖幽暗世界。那不管怎么样，这一些的邪灵都可以来攻击我们，可是你知道吗？ I don't care 他是哪一家来的，他是哪一个派来的，我们穿起全副的军装就都可以抵挡。这就是今天最主要的信息，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魔鬼有多大的权柄，他没有办法吃下你。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守护的天使？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犯罪的话，我们就没有破口。我们一旦犯罪的话，就有了破口。这个破口，邪灵就会透过这个破口一直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赶快穿起全副的军装。这个全副的军装就是神的道，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我们可以抵挡这个四种的仇敌。这个拿起的原文叫 Anna Lambano， 这个 Anna 的意思就是再一次的意思，所以这个拿起的动作是重复的，因为你跟我的敌人是不会休息的，我们的敌人他可以不睡觉。所以为什么圣经在诗篇里面他说保护我们的是怎么样？不打盹，不睡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仇敌是什么？仇敌也不会休息。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常常拿起阿纳兰巴罗。那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再度的领受，这领受从神来给我们的装备。所以意思就是说，上帝有给我们应许，你什么时候感觉到你需要上帝再赐给你能力，你就说主啊，求你给我再一次的领受阿纳兰巴罗，再一次领受从神来的装备，主耶稣披戴，主耶稣在我的身上，全副的军装。我们下一次的讲到会把六种全副军装一次大概分两次把它讲得很清楚，那仇敌要攻击什么地方就讲得更 detail， 他怎么样的来挑战我们，他怎么样的来攻击我们，让我们被绊倒，这就是仇敌厉害的地方。那另外因为是官身语气，因为阿拉兰巴罗它本身这个字在希腊人有一个叫做 middle voice， 这个 middle voice 的意思就是说你主动的去做，但是它的效果在我自己的身上。那这就是说所谓的自身官身语气是关于自己本身的一个语气，就是说我必须主动的去做，但是效果在我身上，所以就是说我主动的去披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哪里？在我自己身上。所以他是用一个 middle voice， 所以你要主动的拿起这个军装。虽然有天使保护，但是我们的征战仍然需要我们的意志决定去拿，抵挡诱惑。所以弟兄姐妹，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oint。我们常常讲说上帝没有保守我，不让我遭遇到这些事就好了。很可惜神不是这样子作为， 我们要永远思想一件事情，上帝创造伊甸园是非常美好的，但他允许蛇跑进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跟一个人讲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万事 OK， 没有人可以打这个包票。相反的，我们警告他说我们要抵挡诱惑，你要拿用你的意志去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要小心不要被绊倒，不要去犯罪。弟兄姐妹，这就是很真实的，在磨难的日子 Evil Day 就是邪恶的世代里面，就是其实是每一天的。我们与邪灵征战的日子是 Every single day， 你随时要穿上全副军装，你才能够对抗，然后你要征战到你仍然站立得住，就是你得胜了。所以在保罗他应用这一段的整个的叙述里面，他是要告诉你说你要站稳了，不要被摔跤的对手摔倒了，被他绊倒了，你能够站得稳你就得胜。我们有些的应用，我们所征战的对象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而是那看不见却又是贴身黏人纠缠不清的邪灵。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妥协去喜好这个世俗价值观，背逆不去行神的旨意，所以他目的就是让我们犯罪。那我们一犯罪，我们就有一个破口，当这个破口没有被填满，没有被填补的时候，他就一直透过这个来怎么样，来试验，不是来试探你，要让你来跌倒。所以在我那个弟兄的周围呢，老是会出现一些很漂亮的女生，哦，那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靠着我们在他旁边的弟兄就把他挡住了，感谢。感谢主，但是我们要小心哈。敌人利用世俗、世界上的价值观、世界上的潮流啊，同性恋、台湾的什么多元化家庭，我到最后才搞清楚什么叫多元化家庭，可以很多人的意思。什么叫很多人可以成立一个家庭？很多人就是很多人的意思了。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随便打。男的、女的、男的、女的 ，It's OK， 那个叫做多元化家庭。我搞到最后才知道，哇，还有这样子的 combination。啊，我觉得台湾未免也太那个，太前进了。谁说美国前进了？现在台湾比美国还要前进。啊，我才搞清楚，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世界的潮流、这世界的看法，扭曲你我的分辨能力。那这个让我们觉得，我们基督徒如果不在这个世界潮流当中站立得住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被它同流合污，就被它污染了，就被它污去了，那我们跟没有信主的有什么两样？所以弟兄姐妹，世俗就是会来侵入控制我们的意志跟选择。我们常常得胜就是打起全副军装，没有任何的破口，披戴主耶稣，应用主神的道，对罪说不，那就是靠主站立得胜。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生气但不要犯罪，我们只能说祝福的话，不要说咒诅的话。弟兄姐妹，这是我一直在讲苦口婆心，我们不要咒诅弟兄姐妹。我上个礼拜带领我们 Skype 查经，查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有一节的圣经，他说若不是受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说耶稣是可以咒诅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受圣灵感动的话，你不会咒诅耶稣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耶稣，因为刚好十二章他在讲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都是耶稣身体的肢体，这个肢体是不应该咒诅的。所以呢，不咒诅 耶稣的意思，广义的来说，你也不会咒诅属于耶稣肢体的弟兄姐妹。所以如果你去咒诅弟兄姐妹的话，你等于在咒诅耶稣，那个绝对不是从圣灵来的。如果你常常咒诅弟兄姐妹的话，那后面的灵的运行不是从圣灵来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要让我们谦卑下来，到神的面前说，主，你挪去我这个破口，挪去我这个咒诅的口，让我的口可以说祝福造就人的好话。这就是我过去几年一直在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你我的说话代表你的生命。我们中国话叫言为心声啊，你耶稣也讲啊，你心里所充满的嘴巴就讲出来啊。如果说我们在咒诅的背后有许许多多的伤需要医治，那么你可能需要参加医治释放，你可能要好好的被释放，好好的被圣灵充满，让圣灵来提醒你，让圣灵来怎么改正你。我们人的方式有限，但是圣灵是无限。那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心打开，让圣灵来帮助你呢？为什么我一直要大家来参加遇见神营会呢？因为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得到神的能力，你的能力就可以来 correct 你这个生命当中的破口。第三，仇敌的攻击只能在罪的破口当中，天使他不会帮助我们抵挡罪的诱惑或者是结果，我们只有依靠祷告或肢体代求来认罪，但是他自己要悔改哦。我们可以代求，我们也求主耶稣你赦免他，我们代替他向你来认罪。他现在还不晓得，求你给他恩典，求你给他怜悯，但是悔改的事情他自己必须要做，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悔改。我们用主的宝血洗净除抹罪，而重新堵住破口得胜。代祷就是要帮助他堵住破口，代祷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堵住破口，不让仇敌继续的来攻击。第四，最后，我们基督徒的属灵征战是靠着主的大能大力，以圣灵的能力刚强我们的灵人，因此站得稳，穿戴属灵军装，抵挡魔鬼的诡计，经历仇敌的攻击而能够站得稳得胜。这就是你我属灵征战的目的以及结果。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今年开始，师母她要来推行一个小天使的行动计划。那这个小天使的行动计划就是要你我参加的人能够对你所关怀的那个弟兄或者是姐妹常常为他祷告，为他堵破口，为他代求，求神的恩典，求神的怜悯在他的身上，因此在他很危急的时候，他满有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我们这个小天使就是要做代祷的工作。那师母说，牧师你不可以参加。我说我为什么不可以参加？他说教会都每一个人都是我代祷的对象。我说是，说不定师母也没有啊。对，他也是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代祷的对象。哈利路亚。那我们先起立，我们做个祷告吧。感谢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虽然我们的敌人能力强大，虽然我们的敌人能力很强，我们看不见，是在敌暗我明的威胁之下，但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主我们就可以得胜，我们靠着主站立得稳得稳，而且我们主动的要披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让我们来抵挡他。主，我们也相信我们的每一个人至少都有一个天使在保护着我们。主啊，我们求你增强他们的能力，抵挡就是抵挡邪灵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的威胁，一些的引诱。主，你圣灵随时提醒我们， 不受邪灵的搅扰。感谢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每一时刻都在这个属灵摔跤当中。感谢主，你得胜了，我们就得胜了。感谢耶稣，求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